德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论十一个孩子的坏习惯可能源于父母这一个主题。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孩子的第八个坏习惯，那就是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的孩子呢，他们小的时候呢，也是对彼此的东西没有什么分辨的能力。弟弟拿哥哥的小玩具汽车好像很自然，那哥哥喝弟弟的果汁也好像没什么大不了。那我看呢，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啊，没有一个分彼此的界限。于是呢，我就定了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在没有得到许可之前，不可以动别人的东西。那这个别人当然也包括爸爸妈妈。所以呢，我也在想，没有一个做父母的会愿意孩子呢有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一个习惯。我们总是从小就教他们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那又为什么有文章说呢，这个习惯会跟父母有关呢？那主要呢，是因为孩子的这个行为是发生在爸爸妈妈什么都买给他了之后，他还会拿不属于他的东西。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可能就是做父母的要再稍微留意一下的事情了。那么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听幸福满家园节目，或是您前面几期的节目漏掉没听的话，您可以到良友网站点选幸福满家园，收听我们过去谈到的另外七个可能源于父母的坏习惯。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以及年轻的爸爸草根谈一谈跟父母有关的这第八个孩子的负面习惯，就是您啥都买给他了，孩子还是会拿不属于他的东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麦思佳和珍珍老师还有年轻爸爸草根，我们要来谈孩子的第八个坏习惯，就是虽然你买了很多东西给他，但是呢，这个孩子还是会去拿那一些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那么这个坏习惯呢，也很可能是跟父母有关。那我们来听一听珍珍老师还有草根的谈话。珍珍老师您好。
你好麦思佳，草根你好。
你好。
是非常谢谢两位再一次来到节目里啊。那么我想这个孩子呢，如果什么都有，你什么都买，但是他还是去拿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根据这篇文章呢，就说可能是因为你不让他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什么都买，那么其实呢可能也不是他喜欢的，那没有给他一个选择权。那么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习性是不是源于父母什么都要替他买。
我想多少都有这个可能吧。我想到一个例子、
嗯、
有一个年轻人，他搬家的时候从那个搬家地方带来的、
嗯、
带了一大堆吃的东西、是 cheese、
嗯嗯、
但是呢后来这个住在一起的人发觉他并没有去吃那个 cheese、
哦、
他反而在吃冰箱里头其他人的
东西、
哦、房东当然都是可以的、哦
嗯嗯、
但是奇怪，你自己带了那么多肯定你喜欢的，
对，
为什么你不去吃那些，你反而吃别人的这些东西、
嗯嗯、
他说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吃 cheese。 哇，你不喜欢你买这么多？
嗯嗯，
他说这个不是我买的，这是我外公买给我的。
是，我想可能也是基于一种爱，觉得啊，这个东西对孩子好啊，他不喜欢，即使知道他不喜欢也要买，因为对他是有好处的。
是，
嗯，
所以出发点是好，
是好
啊，出发点是好。但是我们如果再仔细的想一想，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我就要买给你，嗯，那是为了你呢，还是为了我呢？
我想这个父母可能哇，一针见血啊，哦，要想一想，到底我们给孩子买东西是我觉得要满足我的这一个想法，还是说是以孩子的喜好为出发点？
因为我们都能够理解的就是，当我们爱一个人，
嗯，
因为我们都有这种爱人的这种几乎是一种需要，
嗯嗯，
啊，我们需要有个对象。
是，
那我如果今天找到了这个爱的对象呢，你爱他，你总是想要给他东西，
嗯嗯，
因为当你给他的时候，你心里头很快活，
嗯
啊，你觉得我爱的对象能够接受了，
嗯嗯，
所以呢我的那个爱他感觉挺舒服，这其实是满足自己的这种的需要，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嗯嗯嗯，
但是我想我们总是要注意到对方，
嗯，
就是说我的用意意图是好的，
嗯嗯，
可是他带出来这个效果是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嗯，
意思就是说对方是不是能够从这样一个动作当中体会到被爱。
哦，是是，
像这个年轻人的例子呢，就是他没有觉得他必须很辛苦的告诉自己外公爱我，爱外公爱我，因为他的感觉是说哎呀，又给我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
嗯嗯嗯，是，
我又不愿意伤他的心，我就得拿，
嗯嗯嗯，
但是我一厨子都是这种我不喜欢吃，
嗯嗯，
一个是外婆给的，一个是外公给的，
是，
所以他的感觉并不是哎呀他们好爱我，好理解，
嗯嗯，
好懂得我，
哦，
而是觉得说天哪，他怎么尽给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
嗯，
其实是没有达到效果，对吧，
嗯？
所以这个意图跟他达到的效果不见得都是一样的。
是，
嗯，其实我也有一些经历哈，曾曾老师，
嗯，
这个也常常困惑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爸爸，比如说刚才谈到吃，那呢，嗯，我呢也很希望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啊，我呢希望他每天都给我吃一杯牛奶，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嗯嗯
啊，但是。有一段时间呢他很不喜欢早餐，不喜欢吃牛奶，
嗯，
所以我就变得很着急了，
嗯，
哎呀我就觉得你不吃会不会又怎样，
嗯，
所以这个到后来就变得关系就有点紧张，
嗯，
我觉得他一定要吃你为他预备的，你认为对他好的东西。
对，我预备早餐嘛，
嗯，
那我想哎，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
嗯，
给他预备营养搭配，
嗯嗯嗯，对，
啊，
对对，
但后来变得他就是好像很痛苦，
那
所以我也很痛苦。
对，营养搭配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觉得草根你的这个出发点绝对是每一个父母亲都要记得的，
嗯，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准备营养均衡的餐饮给我们的小孩吃，对吧，
嗯，
那你觉得牛奶里头有什么营养是你觉得你孩子很需要才能够长得好的呢？
嗯，
你肯定心里有答案，
嗯，
你给他喝牛奶是为了牛奶还是为了牛奶里面的什么东西啊？
是，
嗯，
很多的父母亲都讲说要给他钙嘛，对不
对,
对,
对，
那牛奶就是最有钙的嘛，
嗯，
有钙才能长高嘛，
对，
所以我就要他喝牛奶嘛，嗯，那如你的目的其实是要给他钙嘛，
啊，
那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钙呢？
其实我觉得
我就想了，大家都喝牛奶我就喝牛奶，我就觉得小孩子就应该每天喝牛奶。
yeah,
这个是爸爸既有的一个观念。
对呀，啊，也许给他吃冰淇淋呢，里头也很多钙，是牛奶做的，那他肯定喜欢。或者有的小朋友可以接受奶酪 yogurt 嘛，
嗯，
哈，
嗯，
那头也很多钙的
酸奶。
对，酸奶，或者我们给他吃菠菜吧，
嗯。
嗯
哦，菠菜汁跟什么打一打，因为你的目的是要给它钙嘛，让它长得好嘛，
嗯，
是吧，不一定是说非从牛奶而来，
但是这个爸爸的观念里就是牛奶是好的，嗯，这个早上晚上呢孩子都应该喝牛奶。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得退后一步想一想啊，我有没有其他的
方法，
其他的东西可以介绍，
嗯，
让我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因为你的目的是好的，你不希望借着这样子一个坚持，结果变成了破坏了你们亲子的关系，然后早上气氛很紧张， 对吧、
嗯、
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退后一步的时候，你会多一点创意，
他
说哎呀我不一定要坚持一定要牛奶嘛啊、
嗯，
那有人吃了牛奶还不那个消化会拉肚子、
嗯、是
啊，所以我想仔细的看一下自己到底你的用意，你真正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是不是这是唯一的途径、
嗯、
有没有别的方法、
嗯、是
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跟孩子都高兴。
是，
是
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是要想一想，就是说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这是好的啊，所以我就当然是好意，我要你这样吃。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买东西也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我给你买了啊、嗯，
对，
但是谁知道孩子不喜欢也有可能。
对，有的时候有些家长我知道还会为这个事情生气。
嗯，
我辛辛苦苦给你弄的，
对、
啊、
对，
你不领情，你不吃、
嗯、
或者你不用、
嗯，
我给你买的东西，
嗯、
买脚踏车给你也不骑，花了多少钱还生气？哈、
嗯，
但是他忘记了、嗯，他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爱的表达，
是。
结果爱没有被接受的时候，就觉得挺打脸的，
挫折，也很挫折。
也没有想到爱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表达。
嗯嗯、
比如说我记得以前常有人问我说那个。我的小孩我不让他吃糖、
嗯、
啊，因为当然大家都知道吃糖、
嗯、
对牙齿不好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外婆来了，外婆就特别就一来就说、来吧，我给你带了一把糖，哎呀这个做家长的很难为啊、
嗯。
那我想其实外婆也许需要一点提醒，就是哦外婆我知道你很爱他。那他很喜欢小贴纸哎，
嗯嗯，
你下次可以买小贴纸给他、
啊，
不一定每次要买糖嘛。
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可以有一点创意。
是，所以父母要学的事情还真多哎，不是孩子要学，是父母要学啊。
当父母不容易啊，
不容易。我记得我就听我一个朋友讲，说他从小他的爸爸呢哦，给他们叫他们吃饭。
嗯，
哦，那个碗把那个饭呢压压压，意思就是，哎，意思就是你应该吃啊，吃多一点。那我想是不是吃多一点，让他长得快一点啊、哦？可是他和他的那个姐姐啊，就觉得好辛苦啊，觉得弄得他们都好像很惨兮兮的这样子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做父母的真的是要有智慧，
对，因为惨兮兮。的话就是餐桌上的气氛，
嗯嗯，对
啊，有的时候呢越心情不好就越吃不下，
是，
那就把这个吃饭变成一件很痛苦的差事。
就是如果爸爸不在的时候，哇，大家就很高兴了，
是，
觉得好像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吃。爸爸在呢，这个饭就要一直压，一直压，压紧紧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一个爱的表达，是一个好意。
嗯嗯，
结果没有想到弄成一个负面的效果，真大家都不高兴，然后忘了初衷，原来是要家庭气氛，然后都是为你好啊，
是，
所以这是一些我们做父母需要常常提醒自己的，
是，
我的意图是好，但是我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果效，
是，
如果没有，我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来达到这个果效。
是，那我们是讲了很多，就是父母亲来替孩子想吃的东西哦，然后就要他们一定要遵守。那么我们再想到买别的东西，那么是不是也是父母亲的意思很强，一定要孩子照着听，就造成了他们会去拿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其实听起来呢，好像我们不管是在讲吃东西也好，或者是买东西也好，都是牵涉到大人的选择，
对，
跟孩子的喜好，
嗯嗯，
选择这个两者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嗯
啊，那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开心，可是又能够引导他们走上正途，做一些正确的选择。
嗯
啊，那这个过程呢，就必须牵涉到我们要用不同的法子来让孩子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由这个后果来教孩子。比如说你给他5块钱让他去买玩具，
嗯嗯，
好，那 他选择了一个你不赞成的玩具，因为你是大人，你知道这个、
嗯、
这个厂家不可靠啦、
嗯嗯、
这个东西玩两天下回还没到家都已经会坏掉的、
嗯、
那很多时候父母亲会偏重在这个钱，五块钱你可不能浪费、
啊、
所以不买这个不买这个，到最后就变成说孩子也无所
适从、
嗯、
那、
哦、那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记得我们的教学的目的是要这个孩子做一个好的选择，那我让他呢在这个五块钱我可以供得起的这个情况底下呢、
嗯、
让他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一样，
嗯嗯，
那他就买了回家然后坏了，
哦是，那他就知道了
啊、
哦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不需要骂他说你看你就不听哈我们就嗯，那你说 OK 那很坏了、那我也觉得很抱歉，你啊兴高采烈的去、
嗯嗯、
回来没两下又不开心了、
嗯、
那你不用说什么，下次再去买东西的时候、
嗯、
你再给五块钱的时候你看他会不会小心一点，
是是
肯定的、
嗯、
那怎么样学习做好的选择，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学习、
嗯、
然后失败、
哦、
慢慢他就会变成一个wise shopper，
很有智慧的这个购物者，
购物者、
嗯、
啊、
嗯，
很聪明的买家，
对，
对吧？那这个从小呢，延伸到将来长大了，从选择交友啦、
嗯嗯、
学专业啦、买房子啦，他都已经有很多的训练了，
哦、
所以从小都是有这些小小的选择的机会。
嗯嗯
啊，失败的经验，等到他十七八岁、二十几岁进到社会的时候，
嗯嗯，
他可会选了。
哦，
是
是
是，嗯，
是。
那这里提到啊、说要给孩子多一点选择的机会啊。
嗯，
那曾曾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选择多一点，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刚才我的确说过要给他选择选择，让他练
习
练习啊、哦。那我们给他多少的尺度，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如果给他太大的尺度呢，变成过度的纵容，
嗯嗯，
对，
可能会给孩子其实是精神上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选择啊、
嗯嗯。
那但是我们不给他选择，每次都告诉他你必须选这个的时候，我们又剥夺他选择和学习的机会，
是，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那我也许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大略性的一个原则，
嗯，
就是说必须根据他的年龄，
嗯，
跟他的成熟度。
嗯，
我还是比较偏重在年龄，
嗯、
我就举个例子哈，
嗯、
比如说他两岁，
对，
三岁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呢，选择衣服，
嗯，
你可能没法让他选择，因为他不懂得今天冷要穿长裤长袖，
嗯、
你就必须给他有限度的，比如说你可以拿两件长袖的、
哦、
或者两件夹克、
嗯、差不多厚度、
嗯、
差不多的、
嗯、
这他怎么选都不会错的、
嗯、
你又给他选择，可是他又不会着凉、
啊、
OK， 所以在那肯定的，你如果说他是十二岁了，你不可能再继续这样子的给他选择了、
嗯、
他可以有一个衣橱的衣服他就可以自己选了对吧、
嗯、
对，
比如说他是九岁的，
嗯，
你肯定不能够问他说你觉得我跟妈妈该离婚吗或者是说你觉得我们全家应该移民去美国吗
嗯，
你这种问题就是超过一个九岁的孩子能够处理的，对吧？也许听起来哇这家长多民主啊，
民主，对对对、
哦、大家都可以有一票，
对对对，
一家三个人每个人一票，孩子也一票，表示尊重他、
嗯、
给他自由选择。No， 你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没有这个选择的能力的时候、
嗯、
你交给他去选择，你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祸害
啊、哦！是 是，所以有的时候父母还是必须、做一些选择。那么像这种情况的呢，我们是父母要做选择，我们又不希望发生这种孩子我们已经啥都买，他最后还要去拿不属于他的东西。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界限一个范围是怎么样去考量呢？怎么样去定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我想回答之前稍微再厘清一下我们讨论的方向。
是。
好，我想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在于如何帮助孩子做一个好的选择，
嗯嗯，
而不是在于一个事后怎么样来处。比如说他，我们不是在讲说他如果拿了人家东西我们该怎
么办，对对对，
好不好？我们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讨论？那这个如果我需要我的孩子能够充分的享受到我自己选择的这个快乐，
嗯，
好、
嗯，
然后能够我们说不逾矩，对吧？
嗯，对，
不超出范围，然后我能够从这样选择当中学习，然后有一种学到的一种快乐的感觉，
是。
那我相信就可以减少 我们想要去拿不是自己东西的这种感觉、
嗯、
就减少这种机会、
嗯、
哈、
嗯嗯。
我想这个过程帮助孩子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目的，意思就是说在他成年的时候，你不管是十八岁二十岁，等到他、
嗯、
你觉得他已经是成人的时候呢、
嗯、
他应该具有这种做一个睿智的选择的能力、
哦、
所以这个过程呢 是没有一个书或者是公式或者甚至是一个婴儿发展学了儿童发展学上可以告诉你说、
嗯、
哦，两岁的，因为我知道有些爸爸会坊间有这些的书，两岁的孩子能够做些什么呀、三岁的孩子能够应该做、会做什么呀，
是是
三个月的婴儿应该会做还是会爬、
嗯、
还是不会等等的、
嗯、
这是这种人生的功课哈、
嗯。
我还没有看过有一本书能够讲得这
么
的清楚、
哦、是是，
但是呢父母亲必须要能够全程参与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从小小的选择
嗯，
哈，到了很大的选择 OK、
嗯、
从选择要吃苹果还是橘子到这个将来选择专业选择配偶、
嗯、
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必须要当场指导、
哦、
越小的时候越少的选择、
嗯嗯、
然后从这个选择的过程还有选择的后果当中呢、
嗯、
我们来看这孩子还需要什么样的教导、
嗯嗯、
有什么我还可以再给他放松一点，他好像蛮会选的，这孩子很懂得这个跟我配合、
嗯、
孩子也很聪明在这一方面、嗯、有些孩子会比较聪明、
嗯、
有些孩子需要多一点的帮忙的、
嗯、
可能跟天生的个性啊、
嗯、
跟你遗传也许有关、
嗯、
你要看看你自己、
嗯、是
yeah, 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注意观察，当然你要问一些好的问题，
嗯，
来帮助这个孩子来发掘说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牵涉到些什么。你说哎呀、
嗯、
五块钱买的东西还没玩已经坏了，
嗯，
那你小孩子一句说你看他怎么这么快就坏了，他说对呀我也不知道，来我们来看一看你，哦这个塑料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坚固吧、
嗯
对哈、哦，这个不好，什么什么？你看这个牌子，也许下次我们不要再买它了。
嗯嗯、
哦，就是在这样子的错误和学习对话当中呢，你就发现这孩子越来越懂的时候，成熟度增加。
嗯，
你就给他一个大一点的、多一点的、麻烦一点的，给他去选择，
嗯、
让他多一点选择、
嗯。
你在旁边提心吊胆一下，给他选，他选对了，哇，下次再多一点，多一点。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好、
嗯
哦，必须观察，
嗯、
然后配合调整。然后坚持，
嗯
啊
嗯，
但是我们要有基本的这个孩子发展的这个他的大脑能够处理这些事情，
嗯、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是、
嗯、是
是。那像讲到要孩子去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呢，那父母当然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你要放手，哈，
对，
那么也就是给他们自由。常常这个自由有的时候我觉得就会乱了套了，给他们自由，给他们自己去选。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是不是父母你再收回来他的选择权？
我想那就不太好哈。
嗯，
比如说你今天天气冷，你让孩子选，然后他选了一个短裙，你又想说这么冷你怎么选这个裙子、
嗯、
不行不行你得穿长裤、
嗯、
那你不白搞吗？嗯，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再回到刚才的这个重点哈、
嗯，
你看他的年纪、
嗯、
他有没有做这个选择的能力，
嗯，
如果你不懂的话也许你可以去问问别人、
嗯、
可以去上网查查，越小的孩子他必须要越有直接的教导，
嗯，
比如说你说不可以碰这个很烫哦，他一烫到他马上就学到这个功课了，对吧，
是是是，
都不需要很多的言辞上面的教导。
嗯，
他又讲到这个自由，有些是当他还做孩子的时候是永远没有办法有这个自由。我记得我自己的孩子、
嗯、
我有一个孩子他是比较早上起不来的，
嗯，
哦，
但是上学就是几点啊，八点一定要到、
嗯、
要开学、
嗯、
要上课了吗、
嗯、
你没有，你必须要，你他就说我不要起来，我将来我说 OK 你，但是没办法，我说你就必须毕业以前你就必须，我说那也许啊我们来应该考虑考虑，他那时候已经高中了、
嗯、
我说考虑考虑有什么职业啊、
嗯嗯、
是可以让你什么时候爱去上班就去上班的职业那可能你要自己做老板，
嗯嗯，
那你得有本事、
嗯、
所以你更要现在每天准时去上学啊，
学得多一点，
对不对、
嗯、
或者是说你可以就是不要那么早、
嗯、
那也许你要去做一个开刀的医生啊，那不行，所以你就慢慢讨论吧，可以冲淡一下他这个不高兴，我必须要就范，哈，同时给他一点希望，就是我只要熬过这个高中以后呢，我上了大学我可以选那个晚点的课啊，将来我一辈子我就是不要选八点要到办公室九点的，我不要选九朝九晚五的，好，给他一点希望，但是在这个当中你要很多的体谅啊，因为很多人是不喜欢早起的，对吧，所以这些都是跟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父母可以扮演的一些的角色，你可以给他希望，你要训练他，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做那个坚持者，我们必须这个是你必须的，
是
啊，
是在爱里面还是要有管教，
当然当然，
让这个孩子得到最大的益处。我们非常谢谢郑真老师，谢谢草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孩子的这一个负面的习性，就是你啥都买，但是他还是呢喜欢去拿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那我希望呢，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开始练习多一点注意孩子的言行举止，那么这样子呢，让我们来引导他们自己会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者。好，非常谢谢郑真老师，谢谢草根，
谢
谢
大家。
母亲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在消极混乱的世界里培养出积极上进的孩子。
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是我生命喜乐洋溢。
幸福满家园，我家爱很大。
每一位父母都愿意按照圣经的提醒，从小教导孩子当行的道。那么只是呢，我想在教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不经意的或是没有意识到，有些管教的方式会产生反效果。希望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赐下管教孩子的智慧和耐心。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跟父母有关的孩子的坏习惯，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跟您谈到这儿了。那么下一期的节目，我们要谈的是第九个可能源于父母的孩子的坏习惯，那就是不顾旁人的感受。我希望您下一次能按时的收听。那么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 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